历史的天空第48集。
没有胆怯，没有惊恐，且无痕的表情平静坦然，并且立直了前腿，两眼秋波悠悠，如同两红深邃的古井。他似乎在说，开枪吧，咱们的最后时刻来到了，死在你的手里，我是心甘情愿的。石云彪的手在这一瞬间颤抖了，枪管无力地垂下了，四周已是枪声如炒爆豆，叽里哇啦的喊叫如同弥漫树林的压锅。石云彪终于对雪无痕点了点头，像是在说，那好，我知道你是不会当逃兵的，那好，那我们就一起同鬼子拼吧。又一发炮弹在近处爆炸，飞起的弹片将石云彪身边的小树劈成两截。一副官惊叫一声，纵身扑向石云彪，石云彪岔开两腿，像两只钢牙咬定了脚下的岩石。他挥手将一副官推开，然后淡淡一笑，又从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物件儿。一副官抹了一把脸，以惶恐之中看清楚了，托在团座手上的是一只玉石造的假眼球。石云彪自己摸索着把假眼球塞进那只空洞的眼眶里，然后摸了摸风纪扣，戴上军帽，掸掸军装上的泥土，收起两腿，并且挺直了腰杆。那只独眼骤然放光，朗朗地喊了一嗓子，812高地全体人员集合。陈默涵的心跳骤然加快，正面的攻势已不是先前的虚张声势了，仗打到这步田地，敌人动真的了。从炮声的强弱程度上，陈默涵判断马坡方向的敌军已经越过246团的防线，812高地危在旦夕。他从二营营长简单商量了撤退计划之后，便亲率一个连箭一般的插向812高地，前去接应石云彪。只翻过一道山梁，陈默涵就看见了那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，团部的30余人已同日军混战在一起。他看见了那个身穿校官尼军服的独眼上校，他看见了那柄在花团锦簇的荧光中闪电一般旋转飞舞的大刀。一片血色如沸腾的海洋从陈默涵眼前弥漫开来，咸涩的潮水冲溢了他的胸膛，这时候他的眼前便沉落了一个完整世界的喧嚣，一切都遥远了，一切都在冥冥之中遁去了踪影。他仅仅看见10万里云天下耸立着一座巍峨的山巅，看见从群山之上冉冉升起的那个凛然的身姿。石云彪扔掉了卷印的大刀，从血泊中拎过一挺机关枪横于坡上，几株血花溅开了石云彪的泥质军服，俨然开放如燃烧的玫瑰。机关枪吐出的火舌恰似悸动的长剑，向远处席卷如舔。在这一场热情的舔食中，数十副东洋躯体拉秧茄子般齐刷刷地滚下了山坡。蓦然，陈默涵的眼前掠过一道白色的光影，这光影像个精灵，左冲右突，上窜下跳，一次又一次勇猛地扑向穿着屎黄色军服的日军，已经无法分辨他究竟撕咬了多少雄性的肉体，他的那身高贵的皮毛已经被血浸透了。他是雪无痕。陈默涵此时已经顾不上指挥队伍了，他的神经被不远处的喊杀声连根抠起，烫热的血液在骨骼里此起彼伏，汹涌澎湃。
两颗子弹分别命中了他的左肩和右腿，他趔趄了一下，但已经顾不上包扎了。他向跟随其后的连长吼了一嗓子，然后咔嚓一声从背上倒拔出大刀，迎着呼呼掠过耳边的辛辣的热风，拖着伤腿呐喊着扑向812高地。倏然，陈默寒像被一枚钉子定住了，他看见一道血光如同一弯新鲜的红桥喷向天空，潮水在瞬间升腾蒸发，石云彪的右臂随着这片血红的潮水飞向坡上残败狼藉的树林。陈默寒梦一般地看着石云彪，看见那副身躯犹如一座沉重晃动的山，那只独眼灿然炸裂，迸射出碎末流金溢彩的飞向深秋的蓝天。石云彪弯一下腰去，又捡起了一把3尺长的大刀，然后扬起血肉模糊的头颅，独眼平视前方。一阵枪声扑过来，泼水一般浇湿了石云彪胸前的军服，他的身体微微向后晃了一下，最后一次站直了，挥动仅剩的左臂，大喝一声，睚眦俱裂。手中的大刀划了一道流畅的弧线，飞出3丈开外，正僵硬在那里的一名东洋军官顿时身首异处。石云彪这才倒下。石云彪是在自己的大校中倒下的。40年后，每当进入那种状态之后，陈默寒依然能清晰地听见那雷霆般的笑声。夏季的凹凸山是彩色的，山坡的阳面不知何时长出一些名叫山里红的小花，簇拥着开得极为活泼。太阳从遥远的东方的山峦背后拔起来，像是还有许多根须留在了山的那边，将那东方的半边天空染得玫瑰一般，近处又生出了许多颗粒一样的小太阳，叶梢上挂着露水，露水里裹着人影，一颗接着一颗往下滴。山根子下河湾林子里的毛竹却是翠翠的绿色，掺点嫩黄，远远望去如烟似雾。陈部境内彭塔镇东南角的长岗岭坡地上，正襟危坐着一群八路军的干部。东方文音面带微笑，站在小黑板前，认真地讲解论持久战中的灵活性问题。坐在下面听课的是梁大牙、宋尚大、马西平和几名中队长。几个月前，梁大牙和朱玉道等人遇上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纯洁运动，几乎被砍了脑壳。幸亏杨廷辉及时从西北赶回来，不仅给他们彻底的平了反，也从此对梁大牙更加信任了。杨廷辉和特委主要领导人还组织了一场严肃的清算运动，对江古碑、窦玉泉、李文斌和张朴景等人执行错误路线，盲目地搞纯洁运动，并使其扩大化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并让他们向受打击迫害的同志赔礼道歉。梁大牙被放出来的第7天，就带领部队打日本人的冯寨据点，憋足了一口恶气，把仗打得天昏地暗，接着又参加了第7次反扫荡，自己抱着一挺机关枪坚守死拼，战斗中连中3枪，还差点瘸了一条腿，战后被送往分区医院养伤。治疗期间，杨廷辉和王兰田数次看望， 伤好之后，在返回陈步县之前，杨廷辉同梁大牙彻夜畅谈，从凹凸山的历史，到凹凸山根据地目前存在的问题，从有史以来的治军方略到个人的为将之道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使梁大牙茅塞顿开，眼界大开。第七次反扫荡战斗中，受伤的还有张普景和朱玉道。在对错误的纯洁运动进行清算的那些日子，张普景、窦玉泉、江古杯和李文斌的日子灰溜溜的，好一阵子抬不起头来。幸亏有了个第七次反扫荡，窦玉泉和张普景等人主动要求到一线带兵指挥作战，尤其是张普景所指挥的方向，坚持时间最长，最后还展开了白刃战，打得惊天地泣鬼神。张普景本人身先士卒，以一个知识分子和分区首长的身份，挺一柄三八大盖，居然拼掉了两个鬼子和一个伪军，简直是奇迹。张普景在这场战斗中全身轻重五处负伤，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补偿，同时也重新赢得了梁大牙的谅解和尊重。现在的梁大牙已不是以往的梁大牙，坐在长岗岭上的八路军陈步县县大队长梁大牙，果真像一个谦虚谨慎的学生，学习很用功，也很动脑筋。充当教员的东方文音也有了一些变化。通过战斗的实践，特别是通过那次所谓的纯洁运动，使这个涉世不深的姑娘成熟了许多。也就是在这个阶段里，她对梁大牙的看法又上升了一个台阶。梁大牙学文化是虔诚的，他的激情可以说高于同学的任何人，虽然写字还有些张牙舞爪，但是已经收敛多了。刚开始学文化的时候，一张64开草纸他只写7-8个字，现在已经能写几10个字了。更加可喜的是，梁大牙还不仅学会认字，而且学会了思考。比如说起灵活性，梁大牙就很有自己的体会。梁大牙说，什么是灵活性？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，进攻的时候留有后路，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跑的时候也别光撒丫子了，还得瞅瞅有没有时机，使他个绊子打他一家伙。总的说来一句话，见风使舵就是灵活性。梁大牙的高论不一定准确，但是对于一个没有进过学堂的人来说，把问题认识到这样的深度也算是难能可贵了。学习好的自然要表扬，东方文音别出心裁，凡是他认为进步比较大的，他便在作业本上用蜡笔画一个红杏子。每次作业发下来，梁大牙先把自己的作业搂得死紧，死活不让人家看，他自己却出其不意地抢人家的本子。小动作做完了，心里有了底，梁大牙的气色就不大一样，美滋滋的，快活得像个孩子。有一次宋尚大也搞了梁大牙一个游击动作，抢过他的作业本，一边数数一边咋呼，
我操，狗日的梁大牙还真不赖，咱10几个人加起来不到10个杏子，我还得了2个轻的，梁大牙一个人就得了12个，这里面感情有5弊不成？
东方文音在一旁听见了，脸色变红了，赶紧做出生气的样子，端起老师的威严，板起脸来训斥道，
梁大牙同学就是比你们用功，老宋你在那里瞎嚷嚷什么呀？你看看梁大牙同学是怎么回答问题的，理论是通的， 还有自己的实际体会。你知道为什么给你青杏子吗？作业里还有粗话，我都不好批评你。
宋尚大听了这话，一缩脖子不吭气儿了。这老兄委实理屈词穷，他在写作业写到东条英机的时候，竟然自作主张的在前面加上了个狗日的，当然不讨东方文音的喜欢。一个湿漉漉的早晨，东方文音把梁大牙叫到了长岗岭上。东方文音是头晚到分区参加紧急会议的，拂晓前刚刚赶回来。二人一直走到山顶，择了一块干净的岩石面东而立。梁大牙的心情好极了。这个清晨的梁大牙穿着一身洁净得体的自制的八路军军服，显得成熟而且很有风度。站在山顶上，高大魁梧的身躯放射出一种撼人心魄的力量。东方文音的心里不禁掠过一阵感慨，委实是时势造英雄啊。他想起了一个领袖，想起了领袖的一个英明的论断，读书是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。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这是我们的重要方法。伟人之言乃伟大之真理。东方文音从梁大牙的身上看见了一个真理：战争可以毁灭人，也可以造就人。像梁大牙这样的村野莽汉成为一名八路军的指挥员，委实有一段较长的距离。但是这个距离不是万里长城，更不是不可逾越的。战争实际的考验和正确的引导可以迅速地缩短这个距离。诚如杨廷辉说的那样，我们共产党人把石头都能炼成钢，未必就改造不了一个梁大牙。东方文音对于杨廷辉的崇敬是发自内心的。凹凸山根据地发展的实际表明，杨廷辉不仅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和军事领导人，也是一个极具洞察力和远见卓识的政治工作者，在做人的工作方面堪称炉火纯青，善于发现人是需要眼光的，能放手使用人则更需要胆量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杨廷辉并不是被动的使用人，而是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在使用中改造人，将他一步步地引入到规范的道路上来。这就不仅是眼光和胆量的问题了，还需要有坚定的原则和高超的策略，以及对于原则和策略的灵活运用。如今凹凸山根据地的形势有了很大的变化，杨廷辉和王蓝田已经上调江淮军区，经杨廷辉和王蓝田大力举荐，凹凸山分区司令员的职务拟由梁大牙接任。而几年来一直跃跃欲试的窦玉泉仍然担任副司令员，这无疑又是一次出奇的选择。